生根建造第九课之下，基督徒与祷告。
第九课的下半部呢，就是提到说，如果什么样的祷告神不垂听，不垂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在讲义里面，就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哈，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是一种祷告，这种祷告是怎样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贪，起贪念，贪恋。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到，贪是这个一开始就不对了哈。接着就说杀害、嫉妒、斗殴、征战，这种行为是出于损人利己。所以我们存这样心是不得神喜欢。像这样的人呢，他们只会就是靠自己，不会靠神，因为他用各样的人的手段、人的办法希望得好处，所以他不会向神求，所以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然后接着下去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因为他们用各样的办法来自己求好处，他们不向神求，所以呢他们也不会依靠神。当他们真是落在一种挫折的光景里面，他们想尽了办法都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就想着向神求了。底下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因为他们妄求，他们就想说希望能够满足他们肉身的享受，所以他们向神求是出于贪心，神也不答应。所以你们这里说你们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那这种祷告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小心，我们要避免这一方面，这种祷告神是不喜悦的，神是不会答应的。那我们再看这里上面讲义没有第四节，我们来翻翻圣经雅各书第四章，我们念到第四节，雅各书这个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讲。存这样心的人，圣经怎么讲？也就是我们讲义接着下去那一节，我们多念一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他称这种人，就是上面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人，他称为他们是淫乱的，原文做淫妇。为什么这样称呼？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离开了神的路，我们当尊主为圣，当尊主为大，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我们有别的东西来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我们的爱情对神的爱不专一，这样的人是淫乱的，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看这样的人他称为淫乱的人，这样的人他只贪图世界的好处的，他称为与世俗为友，所以他们的祷告神不会听。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与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你看神怎么会听 这样的祷告。你站在同神对立的地位，你与神为敌，贪爱世界，与世界为友，你应该从世界里面出来了，你这个已经是蒙拯救的了，已经分别为圣了，不应该再掉在过往的生活里面，在世俗的生活里面。所以他称这样的人是与神为敌的。那你想，我们站在这样的地位向神祈求，神会答应我们祷告吗？不会。所以我们要小心。有很多人最初跟随主的时候好好的，后来慢慢他离开正路，慢慢他偏离，就是贪爱世界，很多的享受，各方面的的那个跟时髦了，就是啊，效法世界了。这样的人是与神为敌，所以他们不得神喜悦。我们要小心警惕我们自己，不走这样的路，求神保守我们。很容易我们就会随从世俗的，这个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警惕，要警醒。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当初信主的人的时候很好，后来慢慢他走了这条路以后，他就天然同神很疏远了，慢慢离开教会了，慢慢不追求了，慢慢自己就变成一个世俗的人了，好像同不信的人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人有时候不容易再栽培，他的心慢慢就会变成刚硬。他虽然来，或者有时候他们都会来聚会啊，团契啊，但是他心里已经不在神那里，他得不到造就，得不到益处，老是这样，慢慢就越来越往后了，越来越冷淡了。所以这个是存这样的心，就是很难栽培，也很难长进。所以我们要小心，不但是在祷告上我们要警惕，这个就是在其他方面我们都不能够再做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那失去见证的一个基督徒。好，下面我们接着来读第二段。这是第一个神不听祷告的原因。第二个下面就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他母亲带着这两个儿子来见耶稣，要求在他国里面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主耶稣讲了这一段话，但是主耶稣最后说，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这是神有主权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是神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说的，他对摩西这样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他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赐恩给谁就赐恩给谁，这是他的主权。那你就会说， 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啊？我们现在这个话常常在年轻人口里常常听他们说不公平，其实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也常常觉得神总是不公平，是不是？会吗？为什么神这样说啊？那我们再看两节圣经，我们就会比较更清楚。以赛亚书29:16，以赛亚书29:16，我们觉得神不公平，但是神怎么说啊？我们呢，把事情颠倒了，神是这样说。这里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呢？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物造物主的说，他没有聪明。他说我们把事情颠倒了。他是窑匠，我们是泥，我们会对窑匠说，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搞错了，我们颠倒是非了，把事情颠倒了。在底下45章第9节，这是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祸灾。他说哈，我们是从造我们的主来争论，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他说我们呢，像地上瓦片中的一块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吗？你没有手呢？你看，他说你把事情颠倒了， 你弄错了。怎么弄错法呢？那你要知道，神一定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他是公义的，他绝不做一件不合理的事。你有这个信心吗？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远处，只看到眼前的，所以我们的态度在神的面前应该是守住我们被造的地位，来敬畏造物的主。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理由，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他一定有美好的安排。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件事情本身，你就会比较更清楚了。这好像有一个例子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妈妈带着这两个儿子来见主耶稣，他来，他说拜耶稣，上面说，可见他很恳切，他真是这个母亲的心带着那两个孩子来求这件事情。这两个孩子是谁呢？是雅各同约翰。你们知道主耶稣的三个使徒是彼得、雅各、约翰。这雅各、约翰是两兄弟，都出在一个家庭啊。彼得是另外一个家庭，他们三个称为主耶稣的使徒，主耶稣特别栽培他们，常常带他们出来，特别造就他们的，所以他们是主所爱的啊，特别造就，特别栽培。那他的母亲就想说，我这两个儿子，你看呢，主耶稣这么疼爱，特别来造就他，当然我有理由向主耶稣提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要求啊，对不对？啊，好像一个在主的国里面，坐在左边，也坐在右边，这个好像非我莫属啊，是吗？当然是我两个儿子咯，除了彼得，是吧？啊，他有理由这样提出这个要求，对主耶稣这样说。 我们常常对主的要求都很有理由的，知道吗？在我们看很有理由。那呢，再说，如果主耶稣好，一个坐在我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我们都知道右边的位置是大卫，是吗？那这两个儿子谁坐右边呢？对吧？你还是不公平啊。所以在我们看来，怎么摆都不会公平的。哈。但是这个事情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有一个答案在那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28节到30节。路加福音22章28到30。这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所讲的话。28节。这里说主耶稣讲了，他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里清楚吗？主耶稣在主耶稣的眼中看，他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就是你们。不错，这个主耶稣的三个使徒他是同他一起受磨练。这是他母亲这个西比泰的太太，他所看见的就是他两个儿子是同主一起出进的，一起受磨练的，他应该得到所当得的。但是在主的眼中看，看得很清楚，他不但看见这几个使徒是同他一起经历磨练，他同时也看到其他的门徒也是同他一起受磨练的。所以这里他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他们并没有说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没有，就是你们。所以主的眼光是很准确，比我们准确。我们只知道从外面看，但是主知道每一个人的心。而且不但如此，主耶稣不但看得清楚，而且他有他的看法，他有国度的眼光。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应该是同等的待遇。所以他说，将来在我的国里面同我一同坐席的就是他们这12个，坐在宝座上，他们做什么呢？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得到同等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神虽然他有他的主权，但是他一定是公平，他一定是很合理。我们要信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是像他这里说，主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是啊，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自己说出来都不知道合不合神的心，不知道。主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他们很顺口就说了我们能，因为他们想得赏赐。但是连主耶稣都体验到这个杯是一个苦杯，他都承担不住，他们怎么能啊？他的门徒怎么能啊？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逃掉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形，也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但是 主知道把最好的给我们，他知道怎么处理每一件事情。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神是有他的主权的。当我们祷告说神没有答应的时候，他只有他的道理，有理由。我们应该常常记得我们守住我们受造的地位，顺服神。下面一段，另外一个理由神不听祷告的，这里有的讲义没有第七节，我想你们，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念到第九节，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保罗所讲的那个事情是什么。这是保罗所说的，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整个事情，你们再往上再念，多念一点就知道了。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不能够念那么多。那这里说第七节说，又恐怕，这是保罗所说的哈，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求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是另外一个原因，神有时候不听我们祷告的原因。他说什么呢？保罗说，唯恐我所得的启示大。因为保罗在神面前的领受是很特别的，他曾被提到三层天上，是吧？啊，在那里听到隐秘处的声音，又不能够向人讲。前面你们在就看得到了，再往上你就看到整件事情了。他说怕他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他肉身上。这根刺很不好受，这根刺你们要留意是撒旦的差役，这根刺是从撒旦来的，要攻击他。凡是从撒旦来的攻击一定不是好事，一定是存坏意。这撒旦常常刺痛他，常常刺痛他。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这里没有写。总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或者身体软弱了，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软弱，什么的毛病了，总是好像当他为神侍奉神的时候，这根刺总是来的刺痛他。这是出于撒旦的攻击，不是存好意。但是呢，神对保罗是存好意的，他可以有力量把这根刺拿掉。要是他没有能力把这根刺拿掉了，那保罗就不会向神祷告，对吧？啊！但是他没有把它拿掉，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答应他祷告，不拿掉这根刺？如果这根刺不在那里，他不是就可以很随意来服侍神，没有后顾之忧，是吗？但是这里说免得他过于自高，这是神的好意。我们看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就明白这个意思。第四章第六节这里怎么说啊？他说但他，就说神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啊，这里就说保罗说免得我过于自高，他提防保罗，因为得的启示太大，就不免不自觉的会自高。所以神容让这根刺在他身上，容让撒旦对他有这样的攻击，没有答应他的祷告，为的是因为如果他一骄傲，神这里说阻挡骄傲的人，当神阻挡骄傲的人的时候，如果保罗成为神阻挡的人，神是不能够用他了，啊，就唯有谦卑的人，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想保罗保守他和个谦卑的心，好多次恩典给他。所以神没有答应他这个祷告。下面他说，我为这个事三次求过主。保罗这根刺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他很恳切的为这些事情祷告，他都能够数出来他有几次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不像我们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哦，不答，神不答应还祷告，神不答应还祷告啊，一定要得到，不是。保罗他能够很认真的祷告，因为他数出来他有几次为这个事情祷告，一次两次三次他都数出来，到了第三次神没有答应他，但是呢他明白神的心了，他就顺服。其实我们的祷告就是在乎明白主的心意，什么时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他是这样的意思了，我们就是应该顺服他。只要有我们的祷告只要有回应，我们就让他停在那里了啊。保罗就是这样。下面说他对我说，就神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是神给他够用的恩典，因为神是阻挡骄傲人，赐恩给谦卑人，所以谦卑人在神面前能够得到丰盛的恩典啊。他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有在主耶稣里面有多么丰富，我们就知道任何的难处任何的软弱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走过来。那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这讲主耶稣的赐给信靠他的人的恩典有多么丰富。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叫主耶稣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这里形容在主的里面，这个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充充满满就是很丰富的，神给信靠他的人的恩典是非常丰富，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得到。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恩典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说，你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在大患难里面照理是很痛苦的磨练当中，很艰难的日子里面是完全不可能有快乐的，但是他说你们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恩典就是从主耶稣来的，在极大的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有那个属天的喜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在主里面才有。所以神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丰满的。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定睛在那个困难上，定睛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就会把这个困难，这个软弱放大，越看越觉得可怕，越看越觉得没有办法承担。但是当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转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那个艰难缩得最小，我们能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很大的，我们就能够经历主耶稣那充充足足、充充满满的恩典。那所以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要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环境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的生命改观。好，所以我们呢，常常在困难中，我们向神祈求，求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在那个光景里面，我们要真是除了我们不看环境，我们要连这个因素要包在里头。因为什么因素呢？就是主的恩典够我用这个因素。如果我们不靠着主，我们是过不来，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主，我们一定能够享受那丰满的恩典。因为这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看看，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还把我盖住了，覆庇。人在外面看，就看到主的恩典是这样大，就看见神的能力这样大。这些人竟然在大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就是看到基督能力的明证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经历过艰难以后，他还会很留恋当时在艰难中那种属灵的光景，神同他的同在，那种甜蜜，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他常常讲见证的时候，他回忆当时艰难的时候，他还是很向往当时那种光景，就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他所经历到的是那种丰满的生命，那种经历。那你不要忘记，这里说是这根刺是从撒旦来的攻击。那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从撒旦来的攻击我们都不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顾虑，不需要害怕，因为神比万有都大。我们念过了是吧，神既然比万有都大，他当然胜过魔鬼，他当然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能够安稳在神的旨意里面生活。那在这里提出来有几点。第一，神不答应我们祷告的原因是我们不好好生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去追求世界，我们与世俗为友，所以我们所求的是为我们的享受，我们的宴乐，所以神没有答应，这是一种。 第二种就是神没有答应我们，是因为他有他的主权，他有啊他的理由不答应我们的祷告。第三就是，有时候他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也是为我们的好处，叫我们能够成长，叫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神更深，依靠他，依靠他更多，那我们这个生命就更丰富。下面我们来补充啊一个经文，就是关于同心祷告在地上。同心祷告就是比方说好像我们小组祷告了，团体祷告了这种。那我们看马太福音18:19，马太福音18:19，这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你看这个应许很好是吗？好，他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求什么，我就成全。所以神都很看重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小组的祷告或者我们同别人一起祷告是应该有什么条件神才听呢？你们看得出来吗？这个圣经看得出来吗？啊，对。所以小组祷告或者我们同别人祷告，这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同心，同心合一的祷告，神才听成全。所以呢，如果我们呢同人有隔膜，我们同人一起祷告，彼此有隔膜，虽然在外面看我们是一起跪在地上向神祷告，但是呢我们我想我的，他想我的，他想他的，这样的祷告神不悦纳。这里说一定要同心。那如果我们同人之间有隔膜，常常往往我们同神之间都有隔膜。我曾参加一个外国教会，他们有一些姊妹在一起祷告。我听他们说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习惯。我为什么事情祷告，他提出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比如说有一个姊妹病重了或怎样，他提出来为他祷告，他就会问，你们大家都想想看，我们该往哪个方向为这个姐妹祷告，还是她那么辛苦求神把她接回去了，还是说求神医治她。那他们就会事先去大家征求大家意见，然后祷告啊，这样。我想他们的意思就是从这里来，他知道一定要同心，不然的话，一个人祷告神啊，求你医治他；一个人祷告神啊，求你接他回去，那神听哪一个祷告是吗？啊，所以无论如何，这种同心是要紧，很要紧。那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她们两个姐妹，就是有其中一个告诉我说，她有一个很好的 prayer partner， 就是同她同伴，常常有什么事情彼此一起带到神面前的，就那么一个朋友。所以呢，她说非常同心。她说我们两个人在电话里面祷告，他们不住在一起，用电话祷告。他说他祷告完了以后，他所说的话我差不多都把我所讲的都讲了，所以他讲了以后我都不需要再祷告了，就是一条心这样的祷告， 是非常美好，是神所看重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学习，我常常鼓励他们，我们在团契里面是不是为很多事情祷告啊？一件两件三件点出来，那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一件一件祷告。那如果别人祷告的时候你都很同意他的祷告，那你就在旁边说阿们，就意思说我同意他的祷告，这个意思。你在小组祷告的时候你听人家说阿们，就是这个意思，我同意他。那既然同意他呢，你就不需要再祷告了，对不对？他已经祷告了，他的祷告代表你到了神的面前了，神已经听了。除非你想要补充或者是要怎样，你再为那一件事情祷告。你常常记得你要包含别人的祷告在你的祷告里面，在小组祷告的时候。所以人家祷告如果是已经代表你的意思，你就不必再为那件事情祷告了。嗯，除非你还需要补充，我刚才说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怎样祷告。那这个礼拜呢，我就希望你们能回去呢做一个祷告的记录，好不好？那拿一个小本子，那写上这里面呢，包括我什么时候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很简单几句就好，不需要很详细。他结果怎样，神什么时候听祷告，祷告的结果怎样。那祷告的结果呢，你就也可以说包括感恩呢，你不需要很仔细的，因为你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祷告，为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你为什么事情祷告，神后来怎么答应你的，你简单几句就好，做一个记录。你这样做一个记录呢，你就会警醒在神的面前感恩。不然的话，这边拿到手那边就忘了，这边拿到手那边忘了，就是神虽然都怜悯我们，神常常是施恩给忘恩的，但是我们对神是有亏欠，我们也不能够说人家说你什么见证可以跟我讲啊，你就想不起来了，因为你没有记录，很容易就忘记。就像那个十个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多谢耶稣他得蒙医治以后，是吗？我们不做这样。我希望弟兄姊妹建立这样的习惯，能够常常记录神的恩典。因为圣经又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感恩都要警醒的，不然的话一下就过去，一下就忘了。警醒感恩，当我们警醒感恩的时候，我们心被安感，就会热切爱主，知道神是这样爱我们，不要忘记数算他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把这个祷告了，已经就是简单讲过了。我就希望每一个人都会祷告。那我先讲，比如个人祷告怎么祷告呢？照理说，我们呢应该是很轻易很，你信了主以后不必教导的，你就自然会祷告，因为你同神是有一个父子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建立好了，你就很喜欢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亲近他，是吗？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有的人呢觉得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那我就告诉你们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你比如你要跟谁讲话，你总是要叫他的名字，不然的话旁边有几个人他就不知道你同谁讲，是吧？那我们平常都是这样，我们祷告就有的人说像主耶稣主祷文说在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称呼哈，有的人随意，有的人救主耶稣，有的人说亲爱的主，是不是啊？有的人就说阿巴父哈，随便你怎么称呼。一开始这个都会吧哈，甚至说永活的神啊，永生神 我们都可以随意。那最末末了呢，就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是不是？我们知道奉主的名是我们的权柄，来到神的面前，是主耶稣为我们成立的。那我们叫奉主的名祷告阿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诚心所愿，诚心诚意，就是我诚心诚意的祷告，我就希望您这样为我 成就，就这个意思啊，就是阿们的意思。所以你同别人一起祷告，你同意他的祷告，你说阿们，就是我同意你啊，我诚心诚意 同意你这个说法，这个祷告，这样这就很容易，一点不困难。就是我们呢常常要保持同神之间的这种沟通，这个来往，这个通道一定要常常。如果你在祷告里面就觉得，哎呀，最近为什么祷告没劲了，好像祷告又有点心里说不上，有点枯干的一感觉，不觉得有滋润，不觉得就是总是有点不对劲，那你就小心，你要检查一下，醒察一下，你同神的关系是不是疏远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然的话，小孩子同爸爸妈妈讲话不需要通过大脑的，就是随便那么讲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很亲密的话，是吗？但是如果你同一个陌生人，你就不能够随便不通过大脑就随便同他讲话，是吗？那如果你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你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很疏远，为什么？你就一定是同神之间有什么阻挡在当中，你要省察，求主光照你，拿去这个阻碍，让你同神之间总是保持这种密切。什么时候你到神面前来，你都觉得有说不完的话，那就对了，好，这样。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警醒，要小心。那来检查我们属灵的光景，很容易讲检查得到，就是我们祷告的情形怎样，我们能够不能够过一个祷告的生活。